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树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我们特别的邀请你来到我们中间，参与我们的分享，也请来协助我们。你是天主，永生永亡。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大家好，这一期我们继续来探讨有关于圣言与圣神的联合使命。神父老师好。就是上一期咱们从旧约哈一起来探讨了一下有关于圣神与圣言的联合使命。今天我想邀请就是咱从多观福音来。
去看吧，就是多观福音的圣言和圣神的联合其实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只举几个例子啊。你比如说耶稣受洗的时候啊，就是圣神呢就降在耶稣的身上。那时候呢就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呢，就是这个话语的圣言呢是被父所派遣，圣神呢也来怎么样去给耶稣基督这份力量，让他去宣讲天主的话去。尤其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啊，就是路加福音里面是他比较强调什么，就是这个圣神是先知之神。所以说呢在路加福音里面你会看到了，就是以充满圣神的时候，这个人怎么样就开始讲话，就开始赞美。所以在耶稣的童年时里面，你可以有这么几处呢，他都是这样记载，就是当圣神来临的时候，充满的时候呢，就激发那个人开始去赞美。你比如说这个以撒伯尔啊，以撒伯尔呢就是圣神一充满他就开始说，圣母你来我这里，我实在当不起，我主的母亲到这里，这我怎么能够承受得了啊，他就开始赞美啊。然后你看这个小若汉起什么名字啊，撒加利亚那个时候充满圣神，那充满圣神之后他怎么样，他就开始赞美，就是我们传道里面唱的那个赞助曲，那是充满圣神了就开始赞美。你再看西莫昂，其实也是这样，西莫昂他把耶稣抱在怀中，那个时候圣神充满他就开始唱一首赞美诗，就是主啊，现在可着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了，就是你看我现在是见到了耶稣基督，我死而无憾了。他是就是那样的，确实歌唱开始赞美。所以你去看这个福音的时候呢，那个天主圣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啊，就是说圣神充满了就让你去赞美，让你去见证，让你去说话去发言。所以这个言和神怎么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呢其实在耶稣的身上他也有体现。对，所以在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十章在讲到耶稣怎么样充满了圣神。耶稣充满圣神他也开始赞美，他说，父啊我感谢你，你开始赞美了，对不对？因为你把这个智慧启示给小孩子，而隐瞒了聪明和智慧的人，耶稣也开始在那里赞美。所以你看这个圣神在这里他扮演的这个角色就是一个先知之神的角色啊，就是你充满圣神的时候呢，随后那个来自这个天主的那番话语他也就来了啊。所以在对观福音里面啊，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啊。
对，其实我们看新约的话，就是首先是圣言成为血肉，其实它本身也是圣神的一种能力，是吧？
对对。
你看，首先天使向玛利亚报喜的时候，说万福充满恩，这个其实有一句话就是圣神的德能要庇荫你。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就是当然后来圣母明白了他的使命是什么， 但是他说这事怎么能成？我不认识男人，是吧？然后圣神的要庇荫你。那么我们也会看到，就是圣言它是永恒的
代表的元素。
对，
它是这样的啊。嗯、所以圣言和圣神有一个这样的关系，就是圣神来了，圣言就会出现。
对，
所以我们去看，就你就是看若翰他为耶稣作证的时候，他也是他怎么样，他充满了厄利亚的精神，怎么样？他说的那些言辞怎么样？就是为上主准备善良的词，所以这个就这个圣神充满的时候就开始讲话，啊，而这个讲话，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哈、啊。所以在《堆棺福音》里面呢，其实还提到一个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耶稣怎么讲？就是说你们被交出去被迫害的时候，你们不要思辨，思虑要说什么。说那个时候什么圣神自会赐给你们这个话语。其实这个呢，其实就是什么样的话语啊？就是智慧的言语啊。这个智慧的言语的运动，我们在后面呢，我们再讲哈。但是在这里呢，你就是要了解到，就是圣神会启发我们言语，就是这个言语本身呢是来自圣神的，是这个。
其实我们看刚才神父也分享了，就是你看在这个路加的童年史里面啊，你看撒加利亚也好，伊撒伯尔也好，是吧？还有这个就是那个西摩二，你看他们被圣神充满之后什么，他们说出了感恩的话语，说赞美天主的话语。这个当然说我们人都在说话，是吧？但是如果说没有天主的神呢，人去很难去赞美天主。人说话呢，往往怎么样？就是说，在圣经上讲，就是我们人很容易说一些没有用的话，
嗯，
甚至说伤害人的话。但是当被圣神充满之后呢，他的话就变了。尤其我就想到，你看撒加利亚是吧？撒加利亚他是一个司祭，然后他在向天主献祭的时候呢，天使显现给他，然后因为他的无信，怎么他成了哑巴了？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啊！说到这儿，我就想到有两个很奇妙的见证。然后有一次我去那个半班吧，也是说做医治祈祷，是吧？做了医治祈祷，那次效果就特别好，很多人就被圣神感动吧，他们去见证啊，去赞美天主，很美。然后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去了我房间里了。然后另外一个当地的一个教友，他说：“哎呀，真感谢天主，说这次祈祷这么美，是吧？这么好。他也挺热心的啊。”然后正说话的时候呢，有一个弟兄就领着他妻子说，我认识啊，他就慌慌张张，他就往这跑呢，就是正好他跑的时候不在院子里，我们在屋里啊看着，神父就问跑什么了，那是在院子里碰到神父了，这个弟兄说，呀，我媳妇不会说话了，然后这神父说怎么了？跟撒加利亚一样了，
成哑巴了。
这媳妇儿不会说话了，我一看这个，他媳妇儿光在这张嘴上啊啊，光啊，他说不出话来。
嗯，
因为他这个时候我就留意到，在中间的时候啊，因为在那个做见证的时候，不是有好多人分享嘛，我就看到他妻子就特别喜乐，就站起来，张了张嘴就坐下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现在就明白了，他可能想站起来想说话，一张嘴不能说，他就坐下了。坐下来祈祷完了之后，她就跟她丈夫说，她丈夫不着急啊，
嗯，
不用她丈夫，她也参加这个学习也挺多的，就是我说别着急啊，这是天主给她的一个经验。这弟兄说我不着急，我知道这是好事，但是现在就感觉
怎么办呢？
他就怎么办，说他不能说话了，因为他妻子特别能说，特别会说。我就问他说你说话怎么了？他说啊，光指嘴，他说不出来。我说你别担心啊，给你祈祷，是吧？天主就是给你这种经验，就是让你去反省的，你好好反省。其实他那个没有撒加利亚时间这么长。我说你别害怕，你好好祈祷。他就说，他就点头。然后他丈夫说，我不害怕，不害怕，我们好好祈祷。我说关键你要反省，为什么你不能说话了？啊，当然我走的时候他还不能说，是吧？过了三天之后。他打电话，他都喊老师吧，说我能说话了， 哎，他第一句话说感谢天主，我能说话了。我说什么时候能说话了？他说这不现在能说话了，就给你打电话嘛，是吧？我说这三天怎么样呀、啊？他说三天可憋坏了，哎，那不能说话。他说这个还是一点，他说我也感谢天主的是什么？他说我这三天我就怕有人打电话，他尤其怕家里有人打电话。他说我要家里一打电话，我一接不能说话，人家说出什么大事来，说他就怕别人知道了。他说我就求天主，千万千万别让他们给我打电话。他说结果这原先电话特别多，这三天三夜一个打电话的也没有，
挺奇妙的，
也挺奇妙的，是吧？然后说，我说现在那你能说话了？他说我说话正常了，没事了。我说那你知道天主为什么不让你说话了？为什么给你这种经验？他说我知道。我说怎么了？他说原先我说话没准，我也骂人，我好瞎说。我说这以后呢？他说以后就赞美天主，我再也不骂人了，我也不瞎说了。真的，他那个生命从那之后，因为我去的比较多，他真的就变了。说到这里，真的我就想，就是有的时候这种经验，就是还有一次我也去另一个地方，是吧？去另一个地方呢，我是在那儿办了班，然后我家里有点事回来了。后来他不是回家了吗？就，然后过了两天，我又去那边啊，就是另一个场所。我跟那个去了之后，到那里吧，就是晚上了，坐火车比较晚，反正到了那个神父就从火车站接我吧，然后带到堂区，就晚上十一点了。到了十一点了，这个神父说：“咱们去一个教友家里吃饭。”我说：“别吃饭了，十一点了，说不吃也不要紧。”我说：“还得打扰人家。”他说：“去会长家里。”我说别去了，我就不吃了，是吧？晚上十一点多了，我说一会儿也就天明了。他说必须去，他说还有事儿呢。我说有什么事儿？说人家在家里给你包饺子呢，哎，还有事儿呢。我说有什么事儿？说其实我说话，她丈夫说话了，这是比较稀奇的，因为她话多，那个她丈夫没什么话。然后来了，我就说来了。哎，我说怎么这次她不说话？我一看她俩就。我说怎么了？
啊，又一个不能说话，
又不能说话了。她丈夫说不能说话了，这不是找你来说给她做个祈祷嘞？我说什么时候不能说话了？他说这不你前两天在那个堂口办班，他去了说祈祷完了回来了，人不能说话了，两天了。
啊，你说的是同一个人啊？
啊，就是他原先在那边，他参加学习去了，他祈祷了，他说这两天了不能说话。然后呢，其实他这个生命改变也就非常大，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姊妹啊，原先话特别多，就是爱说，然后当然是爱说，爱批评，爱指责。但是从那个之后，他自己就讲说，明显的就发现变了，说着没用的话不说了，然后批评人、指责人的话也不说了，一说就是感谢赞美天主的话。
这是被天主圣神充满的一个标记
啊！对啊，被充满的一个标记，也是被治愈的一个标记，
对，
让我们认识到这个口舌是为了赞美天主。
嗯，对。
我们向下看吧，就是新约圣经里面，除了对观福音，除了对观福音啊，就是。在若望福音里面，他的思想和对观福音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去看的话，就是在三章的34节，他这样讲，他说：“天主所派遣的讲论天主的话，因为天主把圣神无限量的赏赐了他。”所以耶稣基督是谁啊？耶稣基督就是无限量全部的那一位。所以在若望福音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个圣言和圣神怎么样，在耶稣基督这里怎么样，其实是合一了啊。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思想是比较显著的一个思想啊。耶稣就是圣言在耶稣基督之内，那圣神呢也在耶稣基督之内，所以圣言和圣神都在他内。他呢也把圣神请出给人类，成为人的一番恩典。好，耶稣在与撒玛利亚妇人在谈论的时候，耶稣这样讲说：“然而时候要到，且现在就是，那些真正朝拜的人将以圣神将在神和真理内朝拜父。” 就是我们去看，就是说，对这句话你去理解的话，它其实它也是天主圣三的一个这样的模式，
一个显示、
啊、
是吧？对，
是不是很多人他在理解这个讲以心神
以
真理，
嗯，
所以他理解那个心神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理解成人的心神了，其实这是不对的。他其实是神，不是心神。在中国翻译的就翻译成心神了，这样呢，就让很多人理解说，那就是人的内心，我们用我们内心的这个内在的这个精神去朝拜佛，给人一个这样的感觉。其实这个圣经它不是在讲这个，它不是说你要有这个内在的心神。去对抗这个外在的这种仪式啊，外在的这种崇拜啊，嗯，他入望福音没有这个对抗的这样的含义啊，你否则的话，他从入望福音的这个圣事的象征意义就矛盾了，从这个新约团体的这种敬拜也就矛盾了，所以他在这里不是说有内在的这个心神。对抗这个外在的这个仪式，它不是那样的意思啊。所以在圣神和基神和基督内朝拜父，它就像我们的弥撒里面念的那个祷词一样，就是全能的天主圣母，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圣神内，
对，
一切崇敬都归于你。它其实是一个这样的圣三的模式哈、啊，就是。圣神他启发我们怎么样要依这个儿女的乳母之情哈、啊、你去朝拜父哈、啊、哎你圣神呢也是让我们分享耶稣基督天主子身份的那一位。就是说我们在基督内就是分享基督的这个作为子女的这种身份。哎所以圣神在我们心中呼喊阿爸父，对不对？圣神在我们呼喊阿爸父啊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分享了耶稣基督的这种做子女的这种身份，所以我们在圣神内呢，就是分享这个子的这种身份去朝拜父。他其实他这句话，他主要讲的是这样的含义啊。所以这个。这个对这句话呢，我们有一个整理啊，去理解到这是圣三的模式，它不是人的心神，对这个要有这个一个理解。
就这句话，我记得在那个教宗写的一本书《纳达勒人耶稣》，我记得在这里边看到过，他也是讲说一心神一真理，其实就是讲的就是在耶稣内啊，借着圣神来向父献上祈祷。啊，应该是这样去解释，
嗯，他是这样的啊，
嗯，
然后你再看这个，再到后面的圣体圣事的言论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说肉一无所用，使人生活的是神，我的话，天主圣子和圣神的这份关系是不凡的，所以在圣体圣事内，那真正养育我们生命的是谁呀、啊？这个是很值得来了，就会告诉你们一切，那护卫者来了就会告诉你们一切，所以是这个圣神怎么样，他引领我们怎么样回到耶稣的基督的话内啊，让我们怎么样同这个话怎么样产生一个更深的一个关系，这是入望福音里面这个圣言和圣神联合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东西啊。
对圣神的教导，就像刚才神父讲的，是我们想起耶稣的话，是吧？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是很多人的一种经验，就是好多人说什么，然后我读圣经，我读了记不住，是不是？很多人这样说。
对。
其实呢，我们也会看到，我也有这种经验，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读了圣经，因为它太多了，这个话，可能我们人的大脑有限。就像耶稣在圣经里面教导门徒们也说，我原来有很多事要告诉你们，有很多话，但是你们不能担负，是吧？其实我们就会通过这句话就会体验到人性的一种局限性，可能我们读了很多没记住， 但是这里呢，我们会看到圣神呢，它使我们想起耶稣所说的话来。比如说你读了，可能你忘了，但是当你需用的时候，圣神就光照你，让你想起来。而这个是我在宣讲的过程中很多次的一种经验，本来没有记忆，但是哎，用的时候天主圣神使我想起来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圣神他是我们明白耶稣说话的意义。说其实宗徒们呢，耶稣教导了他们三年的时间，他们听到了耶稣的说话，但是他们不明白，是吧？他们是用自己的理性去理解的，所以说他们不明白就无法真正的去完成耶稣给他们的使命。那么直到圣神来呢，就是光照他们，他们才明白了耶稣向他们讲话的本意是什么。所以说他们在圣神内呢啊，理解了耶稣说的话，明白了自己的使命，我想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圣神呢，他会是第一个是我们想起耶稣说的话来，另一个是我们理解耶稣所说的话，而当我们真正理解他的意愿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在生活中去实践。还有呢，我想呢，就是刚才神父讲的，在对观福音的若望福音那边的，就是强调的啊，就是圣言与圣神的使命。那么我们看保禄书信啊，在保禄书信当中呢，他强调就是在传教的生活中，因为保禄很多书，保禄就是一个服传者的模范，是吧？那么他也会提到就是圣神与圣言呢，共同促成人对信仰的一个服从，就是在圣言与圣神的行动中，我们接受信仰，我们服从信仰。那么我们看在这个保禄宗徒的一个经验，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就提到了，说当我到你们那里的时候，又软弱又恐惧又战惊不安，然后呢，并且我的言论和我的宣讲并不在于智慧动听的言辞，而在于圣神和他德能的表现，为使你们的信德不是凭人的智慧，而是凭天主的德能。我想呢，这个是保禄宗徒真的他自己亲身的一个经验。所以我们看他那个传记的话，看宗徒大事录也会明白啊，也知道其实保禄宗徒的一开始他的想法是什么，是到希腊的雅典，是不是？他到希腊的雅典去那个宣讲，因为他想着，因为希腊人寻求的是智慧嘛，他就想着哎，给智慧的人讲真理就容易接受。当然我们不去过多的阐释，我们也知道其实他在希腊的雅典啊，跟人讲到其实从他本人来讲是失败的。说当他讲到这个复活的耶稣复活的时候，人家就耻笑他，当然他这里就是成效不大，他就有一种一丝失落，离开了那里。离开那里之后他去哪里啊？那么这个时候圣神启示给他，就是要去呢，去哥林多。其实他自己愿意去吧，他不愿意去，因为在他的这个个人的经验中，他觉得希腊人啊，那么有智慧的人都不接受真道，然后哥林多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一个罪恶多端的城市，是吧？哥林多在当时来说是第二海港城市啊，就是一个港口，港口它商业比较发达，然后呢罪恶也特别多啊，在罗马书当中罗列的那些罪恶其实就是哥林多人惯犯的。说保罗宗徒有感动说让他去哥林多，但是他不愿意去，他就想哎呀，你说这个讲智慧的人都不接受，这地方名声这么不好，是吧？什么罪都犯，罪恶多端，我去那里有什么效果啊？但是圣神呢就催促他去。你看这里呢，就是他是被圣神带领的一个生命，然后圣神引导他去做什么什么事，当他犹豫的时候圣神给他力量，当然也向他说话说你不要害怕，是吧？这里是我所拣选的地方，是吧？这也有话临到他。那么所以说保禄宗徒呢，他就说，他就讲他的经验，说我到你们那里的时候又软弱又恐惧又战惊不安。为什么？其实他是带着很多很多的问题啊，自己的软弱去那里的。当然还有一个，他说我讲我的言论和宣讲并不在于智慧动听的言辞，而是在于什么？圣神和他德能的表现。就是保禄宗徒讲，我宣讲我不靠华丽的词句，也不靠我说什么动听的话，而在于圣神他对我的启示啊，圣言给我的一种力量，说让圣在圣神内我宣讲耶稣让我宣讲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为了使你们的信德不是凭人的智慧，是凭天主的德能。就是人真正的相信天主，他是凭什么？天主的德能。说在这里呢，就是也会看到圣言与圣神呢，他就是 给人改变生命的神，更新人生命的神。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保罗东图后来有一种经验，什么经验，他说哪里的罪恶越多哪里的恩宠也多，是吧？这就是他是在哥林多教会所体验到的。当他发现，当他带着天主的神去宣讲天主话的时候呢，他就产生了奇迹，是一个罪恶多端的一个城市啊，成为新兴教会，一个初期教会非常兴盛的一个教会啊，这是他的一个经验。
嗯，所以这个保禄的这个经验其实为我们今天来讲它是非常有价值的。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开始传教，对不对？那你传教的时候你凭的是什么？是谁在传教的第一线？是我们人的工作吗？还是天主圣神？这个是很值得思考的。所以希望想聊有一个时间我们专门去分享圣神与我们的父传的这个关系。你会看到呢，这个保禄呢，他在这里，他是仗着天主圣神的这份能力，他不是凭借人的言辞。然后你看，其实在罗马书里面，他也有这样的反应。罗马书15:18-19是这样讲，他说：“因为我不敢提及别的，只说基督借我以语言、以行动，借着奇迹异事的能力。”和天主圣神的德能所做的是外邦人归顺的事，以致我从耶路撒冷及其四周直到伊犁里可传遍了基督的福音。所以你看他在讲他传福音的时候是吧，那基督借着我说话，不仅言语，他一行动也借着奇迹，借着意识，借着圣神的能力，就是这个圣神的能力为我的父传怎么样，它带来了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力量，一个见证，对不对？让人体会天主的这份能力，你体会到天主了，所以你就怎么样，就归顺了。所以我们去看保禄的这个思想的时候，你会看到就是圣神在父传里面扮演的一个首要的角色。而不是让圣神是协助我们人去完成他的事，不是这个，翻过来是我们人怎么样去协助天主圣神，给天主圣神开创空间，让天主圣神完成他的事，他是这样的思维模式。所以今天我们的父传是不是值得我们思考？我们是借着人在父传，我们还是在给圣神借着我们的工作创造空间，这个是很值得思考的。
我想分享一个见证啊，就是一开始啊去一个地方办门的时候，当然是一开始是一个修女介绍的，她说那个地方特别荒凉，当时是给教友讲课是吧？特别荒凉，说那个地方就没有本堂神父原先，后来呢这个神父胜了神父了，是吧？胜了半年就把他派到那里了，原先没有神父，让他去了。但是教友就没有参加过学习班，反正教友也不多，有的也不进堂。然后这修女的她提前跟我说，她说有机会了，你们是不是能帮帮神父？我说可以啊，是吧？如果神父需要的话，邀请我们就去。反正后来邀请了，我没有时间，就是反正是让别人去的。但是阴差阳错，最后就归到我头上了。我不讲这个过程了。我就讲，其实去那里吧，就是挺困难的是什么？因为他没有办过班。后来这个神父呢也挺有智慧啊，他第一次办班啊不是，反正他是挺难的。然后他就去车站接我们。接我们的时候，神父在路上说，他说哎呀，不知道怎么样，反正这个效果啊，反正是愿意办，不知道能不能办下去。其实他那个一开始就跟我们说，他的目的是长期办班。连续培育，他的问题说你不知道有没有人，他说你看咱们选的日子什么时候开班，主日天，为什么主日天开班？一般的教育吧，主日天他要进堂是吧，他要参与弥撒啊，说他就讲这个日子，说反正这主日天肯定的人没问题，过了主日天就不保险了。那神父就说，他说如他的意思是，如果你讲的这个感动人啊，人听着有意思，有愿意听啊，但可能就能办下去。他说过了主日没人了嘞，咱也就不办了。其实确实啊，他有人担心，咱也有人担心。他说这话 咱不是也是担心吗？对，记得那次我们是去了三个人啊，跟双胞胎的两个姊妹，我们是三个人去的。去了之后，看孙福一讲那情况，他关键是没有办过班，这教友们什么也不懂。然后去的时候说是讲圣经，讲圣经他们没有圣经，这是神父临时进了一批圣经，说谁学习先给你发一本圣经，好多教友没见过，没见过圣经。你说这听，但是天主真的在那里就动工了。这人嘛，你看到这样的时候，就是他就说怎么办，只能交给天主吧。然后呢，我们就讲了一天课，主日天。当然这个具体发生什么事咱不清楚。但是第二天一到早晨就来了很多人，很多人。啊，就挺感恩的，他来了很多新人是吧。然后呢就是上课的时候，一个大爷说我得给大家分享一个见证。然后他就说他看到很多教友来了，他也挺高兴。他说说实话，我是没想着没打算听课。这个老人说，其实这个神父说什么人听课，什么人来都行，凑人数来。你只要来
就
算怕人少，不是什么人都欢迎。这个老人就说，他说其实我来的时候我就没想着听课。他说不过神父说话了，咱得听命。那听命怎么办，说我来了我就听半天，听半天我就回家。他说我什么课没听过，我听着教育给我讲课。我都听博士讲课。后来我说这老人怎么说呢，后来才知道，你说他是谁啊，他是在修院里教书的一个老师。在咱那个神学院教了一辈子书。然后他是那个风主教，在衡水教区那时候教书。他说风主教又是博士，说刘洋博士啊，不是说人家疫情都是博士讲课。他说今天神父讲几个教友讲课，他说我什么没听过，我听他们讲啊。但是呢，老教有一个什么好处啊，
听话
听话。神父让听了那就听半天我就回家。他说本来我都计划好了听半天下午回家。结果呢，他说我到中午没回去，为什么没回去，他说哟，这几个教友讲的跟这个博士讲的不一样。他就有兴趣了，他感觉，他说我再听半天吧。他说结果再听了半天后悔了。他为什么后悔，他家离那有30里路，他骑车子过来的，他不是岁数大了。他到了晚上他说可坏了，我怎么没走啊，因为他堂里条件不好啊，说实话没什么条件，也没地方住。后边他说呀，这晚上走不了了，也不能回去了。他说一晚上不要了我的老命啊。这个老人是什么，他腰疼嘛，在家里都睡那海绵的都那么厚是吧，然后他在家里说每天晚上要吃药。还得说到半夜里就睡不着了，疼。他说我来这里也没拿药，因为没想着住。海绵垫子更别提了，没有。这不麻烦了，他就找神父去了。神父我走不了了，我在哪睡，说在哪睡哪有地方是吧，都安排好了。那得找个地方睡吧，说那你在门房里吧，就跟那看门的在一个屋。啊，有床呗，哪有床啊，他就没有床，找了个大门板。
哎呦。
这大爷一看说这大门板，这不一晚上要我的命啊。他说晚上我就在这坐着就不敢躺。为什么不敢躺啊，他就我就怕躺下了就起不来了。所以说他就说，他说我就在这晚上我坐着不敢睡。但是时间长了，你说他那时候也是有点冬天了啊，又冷。他在这坐着也冷。他说不行了，我躺下吧。结果他躺下就睡了一觉，一睁眼大天亮。他说从来没睡过这么好的觉。结果后来他醒了之后，他先摸着腰呗，他腰不是难受啊。他一摸着腰，哎，不疼了。他坐起来了。他说感谢天主啊，这硬板床治病。他说现在撵我也不走了。
硬板床治病。
他不是硬板床治病，其实就是天主看着你不是担心啊，让你惊讶到。我就想到你看刚才保罗宗徒讲的是以言语行动与奇迹。确实就是天主也会有奇迹伴随着是吧。还有一个很多教友的分享说什么，说本来他们也是就是主日天他们都上班的啊，有工作听一天就走，反正也听了神父的话了，结果听了一天都没走，打电话告假一告一周，老板不同意说也不行，就必须告假，那不告假说就别上班了，不上班就不上班，还找工作。 后来他们给家里打电话，就来了很多人。所以说有很多时候就是看到，这就是天主的行动。
对，
嗯，对，嗯，再一个呢，在保禄书信里面，你要去看的话，就是这个圣神其实是让这个话语成为活生生的话语啊。如果没有圣神的话，你就是你这个话语本身它就没有生命力啊。所以保禄他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这样讲，他说并且是他使我们做新约的仆役，这约并不是在于文字，而是在于神，因为文字叫人死，神却叫人活。所以这个话语本身它怎么活起来啊，不是你看看这文字就行了。所以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对这个文字的这份理解上，那是远远不够的啊。关键是圣神是不是借着这个圣言向你说了话，那不是你读了这个圣言条条框框过去了，而是圣神借着这个圣言触动了你的生命，借着这个话语在你的生命里工作，是不是有这个层次？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就是把这个圣言活生生的活出来，让它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这个是需要圣神的。啊，这个保禄这章这一方面他讲得很清楚啊。就是圣神在圣言内他起了一份作用。啊，起了一份作用。当然了，你聆听圣言而信从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在接受圣神。其实啊，然后呢，你接纳了圣言，你接纳了圣神，你就成了天主所安许的对象，救赎的对象。啊，所以保禄他在俄夫所书里面第一章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在基督内你们一听到了真理的话，即你们得救的福音，便信从了，且在他内受了圣神安许的印证。所以我们信从福音的时候怎么样，就被圣神所印证啊，圣神就好像给我们盖上了一个章，对不对？哎，天主看到了，哎，圣神给你做过印证，你有圣神的印记，你就是属于天主的。他好像是就是这样的含义，就是你接受了天主的话啊，圣神就给你做印证。所以接纳圣言其实也就是接纳圣神。这是保禄很多这一类的思想啊。当然在保禄书信里面，你去看圣言和圣神的话，你会看到这个圣言，这个复活的主怎么样，他就是神。所以保禄好几次提到就是什么，就是主就是那神。
对。
啊，主的神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他说第一个亚当成了生灵，对不对？第二个亚当咱们不成了使人生活的神。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神和复活的主和圣神他的关系是不分的啊。然后呢，我们去看就是在俄夫所书里面，就是说天主的话怎么样，就是圣神的利剑。说这个很清楚，就是说你们要戴上救恩当盔，拿着圣神的利剑及天主的话，你看，就是那个圣神就是天主的话，所以这个话语和圣神呢，它在这里呢，它是一番合一的关系，啊，在保禄书信里面很明显的就是复活的主和这个圣神怎么样，它是合一的，是不分的。这个也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啊！
神父，刚才我们从对观福音、从若望福音哈，以及保禄的神学思想看了哈，有关于圣言与圣神的使命。但是在末世录啊，或者宗徒大事录，我们都没有提到哈，就是关于这两部书信怎么来谈到这一些呢？
宗徒大师录吧，他这个其实就是他是在延伸这个陆家的一些思想啊。我们在谈到这个陆家福音的时候，我们讲到了圣神是先知之神，所以在这个宗徒大师录里面，他这个思想呢，其实也是一个占主导位置的一个这样的思想。在宗徒大师录，他写作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看到教会怎么样借着圣神，他发展开了，借着圣神把耶稣基督宣讲开来了。所以在宗徒大师录里面，你要去找这样的圣神和圣言联合在一起的这样的章节，它非常普遍啊。我们只是简单的说几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在第一章的时候啊，就是耶稣就讲了，圣神降在你们身上时，你们得充满圣神的德能，然后从耶路撒冷传犹太撒玛利亚，便知道地极为我作证。就是圣神来了，你就去作证，你就去宣讲。然后你看那个时候呢，那个伯多禄充满圣神，向各位说，各位百姓首长和长老等等，对，那个是第四章的第八节啊。伯多禄和若望他作证的时候也是充满了圣神啊。所以你会看到，我们会看到有很多这样的章节。你比如说斯德旺呢，他充满了圣神，他在给人辩论的时候呢，别人都辩论不过他，因为他是仗着圣神在说话。这是六章的第十节，对不对啊？又比如说这个保禄呢，也就是扫禄，也就是保禄啊，充满圣神，定睛望着他啊，然后定。你还有这个第十章，这个讲这个伯多禄怎么样，在讲话的时候，众门都充满了圣神，因为他们怎么样，借着圣神怎么也在说这个说方言，啊，所以在这个宗徒大师录里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圣神一充满，你就去讲话。圣神呢，就是赐给我们话语，圣神让我们说的这个话怎么样，刺痛人心，它有一种效力。所以这个圣神和圣言的联合，它是比较丰富的啊。啊，我们不说了啊，就是因为这方面的东西我们讲的比较多啊。然后你看这个末世录啊，末世录里面其实它这个思想是比较，比较怎么说啊，就是说这个圣神本身就成了发言者。就成了那个说话的那一位啊。所以你去看这个若望啊，就是他写的那个给七个教会的那些信的时候，每一封信里面都有这么一句话，这个信的这个结尾都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有耳朵的应听圣神向各教会所说的话。所以圣神就是那个发言者，有耳朵的应听教会向各教会说的话，胜利的我要把天主乐园中生命树上的果实赐给他吃。这是第二章的第七节。第二章的十一节，有耳朵的应听圣神向各教会所说的话，胜利的必不受第二次死亡的害。所以说圣神他是说话的天主。然后到这个22章的时候，你会看到怎么样，就是圣神和新娘说，你来吧，凡听见的也要说你来吧，凡口渴的请来吧，凡愿意的可白白领取生命的水。这个圣神协同基督怎么样一起去说话。所以这样呢，我们把圣经里面的圣言和圣神的联合，基本上从旧约到新约都看了一个遍啊。然后你就会看到了，其实整部圣经它就是一个这样贯穿的一个这样的线，就是这个言和神是两种最基本的力量啊。所以你从圣经的一开始，就是上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对不对？然后 天主说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就被造成就出现。然后你到圣经的末尾的时候，你又看到圣神和新娘一起说，你来吧，谁来啊，耶稣你来吧。所以圣言和圣神就是联合在一起，整部圣经差不多从头到尾其实都是贯穿一个圣言和圣神联合在一起，完成天主所有工程的一个这样的现实。所以圣言和圣神是应当成为我们自己生命的两种动力，成为我们教会的动力。只有这样，我想呢，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才会更加的健康。而不是我拿起圣经来了忽略了圣神，也不是我只做圣言祈祷我不读圣经，不是这样。让这两种力量在我们的生命中平衡起来，然后呢，我想这个才是圣经的意思，对不对？
谢谢郎神父，谢谢沈老师，也谢谢屏幕前的兄弟姐妹们。通过这两期的分享，我们可以看到天主的圣言和天主的圣神是创造并滋养我们生命的泉源。当我们去诵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天主圣神的一份启迪、光照和带领。当我们在圣神内去祈祷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圣经的重要性。好，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愿光荣归于父。
祈子祈圣神，祈求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祈子祈圣神。